我们说，你看呐，他们恨无神的见证，他们不和我们一同走路，我们是走道路，他们不和我们一同走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是他们憎恨，我们说是他们藐视，但是我们要记得，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不是，是他藐视，而且他是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说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这怎么可能？弟兄姊妹，怎么可能？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觉得不止人不能碰主，人也不能碰教会，我们甚至敏感到一个地步，人如果反对我们就是反对教会，如果人反对教会就是反对主。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换的，这件事情不能代换的，因为神要给人看。你说当大卫失败的时候，在大卫失败这件事情上，神和他没有关系，神要表白说在大卫失败犯罪这件事上，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大卫的失败还是大卫的失败。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你我要看见说，你我要看见说，许多时候这里最严重的，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耶利米用的字是你我平常不敢用的。如果你我今天这样说的话，有的人说这个人是个很大胆很大胆的人，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为着要带领我们悔改，带领我们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些都是他做的，明明是巴比伦王做的，神说不是他做的。当巴比伦王在那里烧毁整个的圣所，在那里拆毁整个的墙垣，当他在那里喧嚷，在那里藐视君王和祭司的时候，那你我的感觉谁做的呢？是巴比伦王做的。但是主说不是，是他做的。那他一共做了多少呢？一共做了40个座，这里动作一共是40个动作，这是全本圣经你找不到另外一个地方有在十诫里面神一共做了40个动作，而那40个动作，亲爱的弟兄姊妹，神都是借着以色列的仇敌在那儿做的。而且你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他张弓好像仇敌。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不可能站到我们对面去，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失败我们得罪神的时候，神可以站在我们的对面。谁说神不可以站在我们的对面？你我能失败，神不会失败，但是我们会失败，教会会失败，圣所会失败。你我今天不能够把教会讲到一个地步，讲到一个地步，你看你连神都不能来憎恶的。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憎恶自己的圣所和将宫殿墙垣交付给仇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怕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因着我们爱主也爱教会的缘故，我们常常有一种思想，那个思想是从推亚推拉借来的。其中有一个思想是什么思想呢？就是教会无误论。你知道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不止有的人说不只是基督，基督当然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慢慢慢慢的从推啊推拉，教会你我会借来一个什么观念呢？就是教会永远不会堕落的，教会永远不会失败的，这是圣经里没有教训，没有的教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神在那里怎么说呢？他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圣经用这样的一个笔法，当他向我们变脸收回他同在的时候，你看见这些话是神在那里所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一直注意巴比伦王，一直注意那一班人，一直注意那一班麻烦我们的，一直的注意那些定罪我们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怕我们永远没有悔改的机会。这个乃是要领我们悔改，而且要领我们匍匐在灰尘里面。我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个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的。弟兄们，你知道当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你特别看这里面的描写的时候，
你我常常很纳闷，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明明是指着他自己的同在，明明指着神的教会，明明指着神的殿，这都是从神发起的，都是从神开始的。那么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就不会走了样呢？会走了样。所以我们如果读第二章的时候，你我就很清楚的看见这些会走了样。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神他不是真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仍旧继续让这些东西下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就永远没有抬头的机会，那就是教会永远没有恢复的日子，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永远没有恢复的时候。但是感谢主，在这里耶利米代表什么呢？耶利米代表一个观念，站在神的这一边，是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不能够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他自己被放在监牢里面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卖国的，他认为他是通敌的，否则他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所以你们如果读耶利米第七节，耶利米书第七章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是个非常代表性的话，第七章第四节，他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神借着耶利米告诉我们，有一种话叫做什么呢？叫做虚谎的话。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肯悔改，结果他们指着圣殿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殿。一共说了几次呢？一共说了三次。他们以为说说了三次，多说几次，那么因着是神的殿的缘故，所以这个城就是永远的城。而且如果你读诗篇读诗篇四十六篇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在其中，所以这城必不动摇。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对不对呢？这句话是对的。这句话乃是指着当以色列人光景正常的时候，没有错。那你读诗篇46篇的时候，你看见说天一亮神就要帮助那城，这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的一句话。但是假设当我们的光景属灵的光景荒凉的时候，你我还指着外面的圣殿在那里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那么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们是依靠虚谎的话，这些话是虚谎的话，结果你们反而把它当作依靠。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教会失败的最厉害的时候，就是人喊教会喊得最厉害的时候。人说这是教会，这是教会，我们是教会，他以为说多喊几次那就是教会了。很稀奇，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的光景不对，如果神的同在失去了，你再讲十次也没有用。教会不是喊出来的，教会是生活出来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失去神的同在，你我就是到处去喊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耶利米告诉我们说这是虚谎的话，你不要依靠虚谎的，这个虚谎不是这句话是错的，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他们的光景不对了。因着我们光景不对的缘故，你知道神要做些什么事呢？神不要把我们留在自我陶醉的光景里面，神就叫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是神的爱，这不是神的责备。你知道这反而是神的爱。如果神继续让我们下去，继续让我们发展下去，弟兄姊妹，那一颗小的芥菜果然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大树，所有人都能看见，非常的发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着要保守芥菜中的渺小，叫人看不见的缘故，你看见神怎么做呢？神就做了拆毁的工作，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来看神苦待我们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要把我们削了再削，削到一个地步像渺小的芥菜种一样。因为神不要我们在地上成为势力。 有许多人弟兄姊妹因着教会慢慢长大的缘故，人如果要竞选议员、竞选立法委员、竞选国大代表的时候，你知道说都要依靠这一班人，因为这一班人慢慢就成为势力了。但是我们知道说教会那是属天的，神为着爱的缘故，所以才有第二章。第二章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让我们经过短暂的神的怒气，为着要带进一生长久的恩典。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呢？现在问题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做。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去对付家外面的人，不要去对付反对我们的弟兄，不要去对付巴比伦，要在神面前悔改，要在神面前懊悔，要看见说圣灵借着耶利米哀歌第二章指给我们看，那四十个动作都不是巴比伦做的，都不是巴比伦王做的，是神自己做的，神借着他们来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悔改，我怕一件事，你我可以成功，成功到一个地步，最后像一棵大树一样，连鸟都能在上面栖宿。弟兄姊妹，在人来看是发达了，从神的眼光中来看是完全堕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第二章神用这些非常的办法让我们处处提醒我们神的同在失去了。这些光景通通通通是表示整个神的同在失去来说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们读前面的时候，你就看见这里用的字眼呢都是非常激烈的字眼，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担当神的怒气。当然话说回来，这些巴比伦王是你怎么对付他们呢？是你在法院上和他们相见吗？不是的。等到有一天，当我们悔改，当我们在主面前回转以后，你看见说，如果我们的神是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受一些事情的支配，好像我们的神不见了，所以需要我们自己起来表白。但是弟兄姊妹，等着教会在世界里面要表白的时候，教会已经堕落了。我看见许多的报道，我心中非常的伤痛。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地上的团体如果被人误会，你可以起来表白，这是这地上的做法。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向世界得做表白？你把我们的神放在什么地位上？你真的以为说这些所有的环境都是偶然的？不是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如果读耶利米，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我们今天不需要再读。等有一天神的风要转向谁呢？要转向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那是神做的事，那不是我们做的事。但是许多时候因为我们弄错了方向，我们弄错了目标，结果叫我们失去了许多的日子，叫我们不能在主面前悔改。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点都不错。你如果到法院去告状的话，这个四十个罪状都可以告在写在巴比伦的状上。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的话，这个巴比伦王应该给我们最大的赔偿。因为什么呢？因为连墙垣都倒塌了。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四十个动作都是他做的，是他当弓向仇敌，好像仇敌，是他发怒轻抚犹大民的宝藏。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整个宝藏是神在那里设立的。你知道直到今天呢，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还第一眼，你如果刚刚进城门呢，第一眼你就看见一个所谓大卫的宝藏，那是在这个很高很高的地方。只要保障在那，代表什么呢？代表神在里面，神在其中，所以呢这个城永不动摇，而且天一亮神就要帮助这城。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你知道这个都是诗篇，都是神话语里面的话。但是你看见有一天在你我没有想到的时候，神要轻抚犹大民的保障，使这保障瘫倒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弟兄姊妹，神怎么能用这么重的话呢？ 好像今天神对我们的对待是辱没我们的对待。弟兄姊妹，有没有错呢？没有错。这是圣经，圣经有没有写错呢？一点都没有写错。如果你再读下去，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他的右手。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仇敌面前，神的右手应该伸出去，这样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了。结果呢，以色列人打败仗。那么他向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结果什么？这里的结果一面是轻浮，一面是烧毁，减少再减少，减到完全没有的地步。你我如果要真的明白这一段圣经，那么我想啊，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地方啊，圣经描写的很清楚。我想你把那几节那节圣经剪在耶利米哀歌第二章，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耶利米第31章第28节，这是神说的话。你看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然后下面说，我先前怎样留意，我们特别注意留意这个词，意思就是说神非集中全力做一件事。下面怎么说呢？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心腹苦害，一共五样。后面呢，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那是后面说的。那前面就是一夜必有哭泣。为什么哭泣呢？因为拔出、拆毁、毁坏、心腹和苦害。那后面呢，为什么晨起必要欢呼呢？因为神要建立和栽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对待他的百姓，对待他的教会，和对待地上的列国不一样的，和对待巴比伦，和对待波斯不一样的。神借着波斯来对付巴比伦，然后神借着希腊来对付波斯，然后神借着罗马来对付希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神对这个世界列国神的对待。但对他自己的百姓，对他自己眼中的同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做了什么事？因为他的眼中的同人看不见，像白内障一样。结果你看见是神动了手了。那些拔出、拆毁、毁坏、轻浮、苦害，你把这些动作加在一起，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身上动了手术的刀了。那一刀砍这个摸着我们的最深处，就是要把我们的绝症把它医治好了。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我们蒙拯救的路。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能够带回主的同在呢？我知道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一直注意人数的，也很多弟兄姊妹非常欣赏主在别的地方所做，特别在韩国所做。有的人研究说，为什么韩国有一班弟兄姊妹主那样祝福他们，在巴西也这样，有一班弟兄姊妹啊，他们人为什么那么多？他们根本不要受浸的，他们受浸也不要经过受浸谈话。那么你只要受浸，他那个水池准备好了，你随时就可以进去。所以我们知道，在巴西有一班弟兄姊妹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今天要研究办法的话，我们希望说要问说，到底他们人为什么那么多呢？我们把那个办法拿来了，我们以为说我们只要把聚会改一改，把方式改一改，把做法改一改，然后主的同在就回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一条路。你看见说有一条路是我们要承认的，就是你看见主今天的工作是拔出，就像连树连根拔起来一样。以色列人他连根都拔起来，被甩到很远很遥远的巴比伦地区，他们要抛井离乡，离开他们自己的家园，这是拔出。然后要拆毁，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拆毁，而且呢要毁坏心腹，把整个都倒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甚至于苦害。神怎么能苦害我们呢？只有一点你我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弟兄姊妹，神永远指望我们有一个末后，我们没有了， 我们到一个时候根本放弃了，我们说这一套根本行不通的，让我们光讲属灵就可以，我们千万合一不要讲。我们看看教会历史，我们经过所有的经，所有的经验，没有指望的。但是我们说幕后有指望，怎么样能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呢？我们要接受神手中的工作才可以。你就看见说，如何建立和栽植神的工作，拆毁、拔出、毁坏、轻浮、苦害，也是神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把它写成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话，那么耶利米哀歌那个四十个动作是什么包括的呢？就是拔出、拆毁、毁坏、轻浮、苦害，五个所包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在这里你我要看见神在他儿女身上的工作，那个工作不是苦待的，那个工作延续严格说来是优待的，因为神要等他儿子来的时候，他要得着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不是四分五裂的，不是充满肉体的，在人来看没有指望，神有指望。为了这个缘故，神特别借着耶利米写信给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在巴比伦的那班人，那班以色列人他们像一根树叶被拔出来了，神说我对你们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那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所以弟兄姊妹，基督从来没有车祸的，基督会碰到车子，也许呢车子会压到我们，也许车子会伤到我们，也许车子会叫我们流血，但这不是车祸。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神从来对我们的观念不是降祸的观念，所以千万不要说某某弟兄出车祸了，不要这样说，因为神对他的儿女从来不降祸的。神自己说，我给你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让你们幕后有指望，因为神知道我们得了绝症，神知道说神如果不用非常的办法和手段，我们知道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医治，所以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的话安慰我们，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弟兄姊妹，我们转眼之间短得很，但是比起，但是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神要他的教会享受一生的恩典，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主。为什么主今天做这许多的工作？特别你我今天看我们身上的遭遇，特别在座的许多都是年长的弟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经过以往的历史，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投降呢，还是散布失败主义呢？还是让我们想起这些光景原来都是在第二章里面已经描写了？但是感谢主，你知道神有他的目的，为什么要烧毁呢？把我们烧成灰尘。为什么要轻浮呢？为什么要轻浮呢？就是要把我们完全瘫倒在地。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真正能匍匐在主的面前。因为这个工作在人来看是什么呢？在人来看是羞辱，在人来看是轻浮，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收回他的右手，而且把以色列脚全然砍断，脚代表能力说的，他让神的教会到了几乎完全瘫痪的地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电视上或者在报章上看见我们非常尊敬的人结果半身不遂的时候，但他仍旧能够讲话，但你觉得他讲话不是非常非常的流利，你就要想起这就是今天整个教会的光景。教会是荒凉的一个地步，我们是到了无奈也是无力的时候，所以那个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他仇敌面前收回他的右手，他向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太大了。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建立了一个我们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得尼托森弟兄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无论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千万不要建立我们的聚会，你应该去寻找弟兄们。你不要以为说你加入别人就是蒙羞的，我觉得这句话太宝贵了。今天我们这些都太大太骄傲了， 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系统的聚会，我们一定要找到和我们聚会一模一样的聚会。我们觉得只有我们祷告一样的祷告，用同样的腔调讲话，从来不讲上帝，只讲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只有这样才有主的同在？让我们记得，我们骄傲的地步，这个人太大了，结果神要我们瘫倒在地。不光这样，而且要把我们烧成灰尘。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只有一些骄傲的人，只能够并吞别人，不能够加入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神的教会有这么多的团体，特别在台北或者在别的地方，你怎么知道有一班弟兄姊妹是倾心爱主、为着合一见证的呢？是不是他说我们是为着合一的，我们站住地方立场的口号，谁都会喊的，谁都会选出最漂亮的口号？但是不是这样，是谁呢？乃是那一班瘫倒在地的人，乃是那一班被烧成灰尘的人。弟兄姊妹，这一班人因为太小了，所以什么人都可以并吞他们。如果他们是为着合一的见证，他从来不为着自己来着想。他们人有聚会，他们不能不聚会，因为神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但他们可爱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可爱到一个地步，如果神的儿女们真是愿意站在一起，好好为主做见证，他们愿意加入他们，他们愿意解散来加入他们。弟兄姊妹，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团体，你知道这个团体很可能就是主兴起来的团体。你不要看外面房子很大，你不要外说外面看会所做的这个聚会的人做的很多，这个用处没有的。问题在这里，乃是这一班弟兄姊妹因着主的工作，本来他们是很伟大的，本来动不动都是我们中间我们中间我们中间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神把他们拆毁了，神把他们瘫倒在地，而且神好像把他们烧成灰了。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是柔软的人。现在你如果到乡下去，或者到美国去，你不是找我们的聚会，弟兄姊妹，你哪里有我们的聚会啊？主说我的教会，你有你们的聚会，但是不是，你能够找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你不敢随便做什么，你不敢随便建立什么，凡是肉体建立的，神说神要轻浮他的保障。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犹大的保障，严格说了还不是人起得到，还是神起得到的。但是你看见神自己能够轻浮，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爱我们的手。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相信说在末后的时代，主能够做这样荣耀的工作，主能够借着教会的失败和荒凉，能显明出哪一些人真的是为着合一的见证，真的是彼此相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别的，这个乃是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所以第一段你如果看上去的话，你感觉上觉得好像神所做的都是消极的，但是在消极中有积极。神要把我们的骄傲剥得光光。轻浮为什么要轻浮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像巴别塔一样，我们有一个东西太高太大了，我们建立到一个地步，觉得神的丰富在我们中间，我们看不起别人。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个时候神常常做叫我们瘫倒在地的工作，神叫我们经历许多的羞耻，叫我们抬不起头来。然后你看见说，如果不是主的怜悯，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当我们有这样感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主就开始工作了，主就开始他自己的恢复的工作。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要特别看见主的在这里的一些的动作，一些。然后第四节说，他张弓好像仇敌，他